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两个星期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通过，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对于这个判决，教会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议题？上个星期天，在最高法院判决后才八天之后，德州休斯顿的一个教会举行了一个45个同性伴侣一同参加的盛大婚礼。如果教会不会如此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为什么？我们不赞同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或者说我们不赞同同性婚姻的现象，但是教会仍然需要思考并且适当的应对。我今天选的这一些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同性恋的现象，圣经里面有其他的经文提到，我等一下也会用，但我用这两段经文为的是要我们不用显微镜的眼光看这个题目。换句话讲，不要把这个题目放得太大，因为世界上有许多许多其他的题目我们也必须去面对。希望借此事件能够看清、认清我们活着的这个时代。圣经的教导究竟对于同性的问题是怎么看的？教会应该如何应对？这是我要讲的两点，我们一起祷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这是我们这一些信徒常常在世上发生了一些变动的时候，不论是地震，不论是洪水、海啸，各样的事情。这句话有多元的意义与果效，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让你惊讶，让主耶和华惊讶，甚至于措手不及。但这句话也有其他的果效，要教导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不至于对这些事情惊讶，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毕竟我们是世上承认你是真正永恒君王的一群子民。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第一点，圣经清楚具体的教导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清楚具体的教导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我请同工打两处旧约的经文，我来给大家念。利未记18:22，我念就好了。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然后隔了不久，在利未记20:13这样子写：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用这段经文有几个用意，让大家看到这个是耶和华所晓谕的一个律法，清楚具体的教导。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里面其他旧约中有提到男人与男人之间发生了性关系遭到审判刑罚的几样记载。在创世纪19那里讲到索多玛 讲到罗德在那个城里面接待着上帝的使者所发生的事情。另外一处是在士师记，也是19章，讲到基比亚的匪类，讲到一个利未人带着他的妻子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因为天黑了要过夜，本来可以在耶路撒冷过夜，他们不肯，他们觉得不好在基比亚过夜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有一些人，他们就说这两处所讲的事件都是牵涉到强暴的行动，都是牵涉到用暴力要达到性行为的结果，或者这个情形跟现在同性之间的吸引是不一样的。利未记这里所记载的不是只是强暴的问题而已，讲到男人与男人苟合像是与女人一样的事情，不论什么样的情况，甚至于20章这里面很明显的是讲到好像两厢情愿，他们二人行了可憎恶的事情。不但如此，这两章经文还指出一点，现在有一些人所提出来的一些好像要把同性恋的这个问题淡化的一个情形，说好像同性现象是现代这个时代这个文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从利未记里面发现不是这个样子，同性恋不是一个现今才有的事情，古时候就有了，在摩西，在上帝借着摩西晓谕律法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了，这个不是一个现今才发生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人就说了，旧约的规定并不是都延续到新约这个时代的，甚至于他们还能够很好像有道理的指出，利未记18章20章这里所讲的事情被夹在利未记17章跟21章中间，而利未记17章谈论的是宰牛羊的规矩，献祭的时候宰牛羊有规矩的怎么样做，而利未记21章是有关祭司的规矩。所以有人就说基督徒怎么这样子呢，旧约有许多的东西已经不沿用到新约的时代了，像利未记17章这些事情还有利未记21章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沿用到今天时代的，那为什么基督徒要求中间所夹的这一些事情，利未记18章这里所记的20章所记的事情还可以应用到现今的时代呢？就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好像要淡化这个问题。我请同工放接下去两处的经文，都是在新约，我们会中一起来罗马书第1章26、27，我们先读这一段就好了，预备来。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旧约中许多宗教仪式的条例、献祭的规矩、献祭的行动、祭司的设立，的确不需要再重复了。这是因为旧约，整个旧约所预指的神所高立的那一位受高者耶稣已经出现了，已经完美了上帝原先的启示，所以这些宗教的条例、这些仪式都不需要再重复，就好像圣殿毁了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再重建，虽然有许许多多你会读到一些人认为好像有一天以色列会被复兴起来，圣殿会重盖起来，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样讲，因为 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去跟耶稣已经来到完成了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的启示这个观念是有相当大的冲突的。所以宗教仪式的条例不需要再重复，也不可以再重复，但是旧约中有关道德的条例仍然持续在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大会开会的结论就是这个样子，犹太人守着这么久的割礼，当他们讨论到不是犹太人信耶稣基督之后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那个时候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隔了20个世纪21个世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他们是在犹太人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开的会，而使徒们最后的决定是外邦人因信就可以得永生，不需要受割礼。但是道德的律在外邦人身上仍然要有要求，所以才会有这个耶路撒冷公会之后所讲的那几件事情。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也是很清楚的看到在这里所写的，旧约中有关道德的条例仍然持续。提摩太前书1章8到10节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里讲的就更清楚了，律法的设立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的设立当中谈到人道德的良知，道德的良知所生发行为的表象，在新约的时候一直持续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消减掉。圣经清楚具体的教导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中间这一节讲到亲男色的。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一开始就讲的，圣经清楚具体的教导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我们可能中文听不出这个差别来，一个的罪恶是 a sin， 但它不是 the sin， 它是一个罪恶，但是它不是 the sin， 它并不是那哦好像罪大恶极的罪恶。甚至于你读这里，你读提摩太前书，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亲男色的是跟行淫的摆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同性之间所产生性关系的败坏，跟异性之间所产生的性关系的败坏是同类的，我们不能把它归类成另外一类，是同类的。教会可以有清洁的良心说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败坏的，但教会也必须同时说异性之间的性关系是性败坏，是败坏的。其他人世间的罪恶，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是其他人世间诸多罪恶中的一个罪恶。提摩太前书1章10节的上半节，行淫和亲男色的，让我们看到这是上帝话语清楚的表达。你如果把利未记20章 我们刚才读的十三节，我没有打这个读影片，我念给大家听前面的几节。哎呀，我们一读，哇，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这里说，如果男人与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们二人行的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我们也必须回头去读前面几节所讲的，甚至于还没有讲到这一节之前就已经讲到的，利未记二十章十二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我们不能说，哎呀，我的问题是在两性之间、异性之间就可以淡化掉。This is hypocrite. 换句话说，我们不适当把同性恋的问题尖锐化，好吧，把它分类划分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罪，像是毒蛇猛兽一样。如果我们把它归类成是毒蛇猛兽，我们就对我们周围其实已经存在的其他的毒蛇猛兽淡化了。圣经清楚具体的教导，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这是若个教会的立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权威的话语，我们顺服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清楚具体明白的道理，我们不赞同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回应这个议题？其实回应任何世代的挑战，任何世代文化的一切的问题，我们的做法都是一样，总是用以福音为中心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回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问题，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两个世纪以前、一百年前、五十年以前，教会回应这个时代对教会所产生的挑战跟困难的方式，总是同样的方式，以福音为中心 ,gospel centered。这是我们刚才洪章长老带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里，前面讲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我先稍微讲一下末世跟危险这个字。末世其实是从耶稣基督出现之后就是末世了。我知道这个观念在许多基督徒里面很难进入他的脑海里，因为我们总觉得末世是一个世界毁灭之前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不管我们每个人定义是多少，一百年、四五十年、几个月，我们总觉得末世就是那最后的那一段时间。但是圣经的启示不是这个样子，圣经的启示说，从耶稣基督出现之后就是末世了。最明显的，你是从可以从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那里来看，那里是这样写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两节经文把这个观念讲得非常清楚了。神既在古时，那个字就是从前的时候，上帝既然在从前的时候，当然基督徒知道那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旧约的时候。上帝既然在以色列国还存在的时候， 古旧的时候，借着许多的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你注意听哦，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古时候上帝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的先祖们，后面这里他没有说就在现在，他没有用现在，他没有用现在跟古时做对比，他用就在这末后的时代，就在这 the last day。 所以这个末世这个观念是从耶稣基督出现就是末后的时代。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一直都是危险的，对教会一直都是危险的，从来就没有安全过。但有时候我们在自己假想的安逸中，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危险。保罗在这里讲，我们是活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危险的日子。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他自己曾经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各种的逼迫跟苦难，这是第三章后面的几句话。他讲给提摩太听，他说你看，我以身作则，你用我的生命过去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可以发现是的，这个世界对我是危险的。然后他后面说了，不但如此，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说，不但是我具备了一个特别传道使命的人，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被这个危险的世代威胁到、胁迫到。然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刚才洪章长老带我们读过了，第四章的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传着福音，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总是用以福音为中心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Gospel Center， 这是教会在任何的时刻面对任何的问题以福音为中心。这里我要多加以解释，既然是以福音为中心 Gospel Center， 它就不是 Political Center， 它就不可以是 Political Center， 或者说 Policy Center， 它就不是以政治为中心，不是以政策为中心。这个是现在在美国福音派的基督徒、福音派的教会带给人的印象的一个遗憾之处。因为社会看福音派的教会就是以政治为中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Policy Centered， 这中间当然包括媒体的一些渲染，当然包括媒体报道事情的时候只报道某一部分，只把某一部分特别的强化出来、明显出来，其他的部分或许不怎么报道。但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给世人的印象就只是一群想尽办法不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群体。 Policy Centered Approach，
不论是到最高法院面前，到国会的面前聚集抗议，我并不是说那样子的行为，那样子的行动是不合宜的，我只是说那样子的行为，那样子的事情已经带给福音派基督徒一个很遗憾的一个形象。我们的信仰当然使我们不愿意地上的法律去认同一个我们知道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当然是这个样子，但是依靠政治政府的力量会失望的，因为地上的法律从来就不足以表达上帝纯全的律，即使曾经符合过都会修改掉。我不知道各位晓不晓得，还不过是30年前，不是很久哦，还在30年前，在欧洲许多的国家还有美国的一些州，在30年前奸淫是犯法的， Adultery was a crime， 奸淫是可以去坐牢的，才不过是30年前，欧洲大部分的国家，美国几乎所有的州，法律上都说了，夫妻之间如果有一个人有了我们现在用婚外情这两个字三个字，以前是用奸淫这两个字 Adultery 是犯法的，欧洲的国家一一的都把它修改了，不再是一个 crime。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讲笑话，当欧洲的国家一个一个陆陆续续的把这个法律修改的时候，你会在当时那个时候听到一些笑话，说政治家当然要改这个，因为如果不改的话，所有的政治家都坐牢了，用这样的话来当笑话来讲。当有这样子的笑话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政治家就说，是的，如果不改的话，所有的政治家都坐牢了，但是我们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就是我的狱友当中有一些神父还可以带着我可以望弥撒。教会现在为什么不提这件事了？为什么不再说圣经里面有讲奸淫是一个罪恶，地方的法律必须反映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抗议了？是不是早就已经在腐蚀的现象当中？性两性之间的混乱困惑，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所谓的性革命运动，那一批嬉皮潮所带来的性革命运动，从那时候就开始，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有些人能够把这个问题不像显微镜这样看，稍微拉长一点看的，都说现在同性恋的议题这个种子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种下的。性革命 Sexual Liberation 两性之间的释放自由，所以依靠政治依靠政策会失望的。
这些地上的法律是会修正的，永远不足以来表达上帝纯全的律。不但依靠政治政策会失望，因为它会改。其实在这一次，在六月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上，你也看到这个现象。九个大法官所谓的四对四的死票，有四票是绝对会赞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有四对是绝对会反对的。中间的所谓的从这个 swing vote 导致这一次判决关键性改变的，在美国的基督徒的环境里面，总有一个认为共和党提名选拔的大法官都会维持传统的价值。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来美国总统的大选里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几乎要把所有其他一个人治理一个国家所需要有的政见都掩盖过去了。选共和党的这个选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选共和党的候选人，为什么？因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做了总统之后，他会提名一个大法官来维持我们婚姻对婚姻的这个执着。这次这个九个大法官里面所谓的 swing vote 是共和党的总统雷根在任的时候提名选拔的。以政策以政治为中心总是会失望的，所以我们以福音为中心 Gospel Center。 这是什么意思？这除了说不是以政治政策为中心，这里也讲到是当我们一切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只停留在指出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一个罪恶，而更能够越过这个指向基督耶稣。而现在教会的麻烦就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需要基督的救恩，必须对于自身的罪恶有认知，这是很清楚的事情。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病人。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里面有许多的病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麻烦。当地上的法律把它合法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这的确是两难之间。我甚至于想，地上的法律在这件事情上，好像在6月26号判决之前，美国的法律至少在某一个州里面就好像是一个火墙。你们知道什么叫火墙？ firewall。 你上网的时候，你的这个 internet provider 会给你一个很会提供你一个火墙，好让你上网的时候外面一大堆那些黑客不至于越过这个火墙来攻击你。地上的法律在6月26号之前好像是教会的火墙，有利于我们的立场。我们可以指着这个法律说，你看地上的法律说同性之间的性关系是不合法的。6月26号之后，地上的法律变成同性婚姻这个营垒他们的火墙了。 It became their firewall。 面对这个挑战，基督徒一方面，我本来想说要经历上帝的信实，要倚靠他。我想经历这两个字还太弱了一点。考验我们，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甚至有一点逼着我们，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一方面，基督徒或教会被要求 能够有连续的心、耐心、敏锐的心、智慧的心。以福音为中心，不只是就一直讲这个道理而已，而是必须具备敏锐、智慧、耐心、连续。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在这里他跟提摩太也是一样，他说你要用百般的忍耐、耐心、各样的教训。福音的表达多元的都需要注意到。智慧是好的，因为智慧不只是做对一件事情，有些时候事情做的是对的，但是不见得有智慧。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两年之前2013年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把他的事工整个都关掉了， close down， 把整个事工全部关掉了。这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专门是为了辅导同性恋者，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在两年以前关掉了，关掉的那一天早上，他们的负责人在媒体、在网上公开向这个社会道歉，说我们这个机构在过去，在我们有意无意不知道的情况之间，带来了许多人感受到的伤害，我们为此道歉。同样另外一个机构，这个机构2013年这个机构名字叫做 Exodus， 出埃及。同样另外一个机构，他们是辅导所有在性行为的问题上帮助那些人改变他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包括异性之间性行为的败坏，还有同性之间。这个机构到现在还在，这就是智慧与的差别。他并没有把同性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专一的问题，他的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辅导所有在性问题的事情上帮助人。智慧是有功用的，但智慧是不容易的。我请同工放第三张同影片，这是箴言，箴言是智慧书，箴言26章4到5节，这里面两句话紧接着我念给大家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各位弟兄姐妹，你读了这两节之后你会怎么办？你要不要回答他？下半节说你要回答他，因为你不回答他的话他自以为有智慧。上半节说你不要回答他，因为你回答他之后你会变得，你会把你自己拉低到他的程度一样。这就是智慧，是很不容易的。有敏锐的心，知道时机是有差别的，恰当的时机说话，也有耐心，能够压抑住想说话的冲动，这就是智慧。福音派的教会过去已经说了很多的话，我下面这句话我就不讲了。不只是在对这些同性恋者，不只是对这个社会，我觉得也需要对教会中其他的信徒，或者我这样说好了，这种敏锐、这种忍耐、 这种连续体恤别人，先从对教会中其他的基督徒在这些议题上讨论的时候开始操练，开始培养，在我们懂得对社会显示出我们有这样生命的内涵之前，先让我们彼此学习做这样的事情。当听到跟我们的看法不同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的看法不一样，但不要马上就变成一个批评、纠正、指责的那种态度，好像说哎呀，对方的信仰有问题了才会讲出这样的论点。多听几句，多了解一下为什么对方这样子来讲话。几个月以前，当最高法院还没有判决的时候，在一个 setting 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就说，他说大势已去，光是从最高法院面临的这个案件，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决定接这个案件这个行动上就已经看出大势已去了。哎呀，旁边就有人说，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好像这个基督徒赞同这件事情，这基督徒就不讲话了。在旧约的时候也有一个先知，周围的人都骂他没有信心，甚至把他丢到水牢里，就是那个一直告诉犹太人打开城门投降吧，因为耶路撒冷要毁灭了，他的名字叫耶利米，那是那个时代里面最伟大信心的先知。我们彼此之间讲话，多一点体恤，多一点敏锐，多一点你为什么这样讲，我可不可以听一下你的看法。尤其对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当中，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的触角比我们广，比我们多，也比我们缺乏选择性。我们这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我们会选择一小群人跟他做朋友，跟他社交。我们的年轻人这个选择性比我们少，他们的同学、他们的同事，他们遇见各式各样的人几率比我们高得多。我下面给大家听一些这个数据，这是最近的一个数据，问了两种不一样的人。一种人是在社交中有认识同性恋的人，有同性恋的朋友的，就同事了或同学。另外一种是没有认识同性恋的人，他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你注意听哈。问他们，你们认为同性之间性行为是不对的，有在社交关系中有同性恋朋友的人 45% 说是不对的，没有同性恋朋友的人说 55% 说是不对的，距离不是很大哈，45%55%。但问他们另外一个问题，说你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你赞不赞成，同样的两批人的回答，在社交关系中有认识同性恋的人 60% 说应该合法化，没有同性恋朋友的 33% 说可以合法化，这个差距就很大了。这只是一个很客观的例子，在社交的关系中，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所接触的人，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不要太早把沟通的门关掉，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说我有问题，我没有办法跟人讨论，我没有办法跟上一代的人讨论，我只要一讲就一大堆的大帽子盖在我的头上，逼到后来他们只能跟他们同年龄的人讨论。若是我们有一些智慧，有一些人生的经验可以提供给他们，我们自己把这个门关掉了， 我举一个实例给大家听，结束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在6月26号之后，在他的个人的网页上贴了下面的这几句话。他是美国人，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我持守圣经对婚姻的传统教导，所以我不赞同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我知道这个判决的结果对我所认识的同性恋者的意义是何等的大，我为你们庆幸。任何头脑清晰的人都可以读出这一个年轻人心中的挣扎，诚实的表露出来。他的信仰知道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的两难是在社会上有许多一些他认识的同性恋者，他怎么能够越过去把这些人引到基督面前。任何稍微冷静一点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人心中的诚实的两难，而是也是教会的两难。但他贴出这一帖之后，在网上受到许多的抨击，导致他过了一两天之后要出来道歉跟解释。我想有时候年轻人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件事情到底智不智慧是一回事，但是一个有勇气诚实面对这个议题的两难是可贵的，因为我们回应这个时代总是以福音为中心。我们一起祷告。耶稣，求你让若个教会是一个能够持守真道的教会，也是一个能够对这个时代有效的 reach out 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